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每一天在这里如约为您守候，特别的期待每一天都能够陪伴您同行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是上帝赐给林真儿的福分。好，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自己永久的膀臂来保护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虽然面对各样生活当中的难处，却不致惊慌，不致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犹太家庭在逃离的过程当中被捕了，爸爸妈妈被送进了集中营，而两个孩子呢，就暂时留在一个德国军官的家庭当中做小帮工。姐姐因为拉一手好的小提琴，所以军官太太就让她教导自己的两个女儿小提琴，而弟弟和军官的小儿子同岁，因为他的小儿子有自闭症，所以呢，太太就让他给儿子做个陪伴。虽然这几个孩子身份背景完全不同，但由于孩童的单纯与美好，很快他们就成了亲密的伙伴，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当盖世太保疯狂地在搜捕犹太人的时候，军官一家决定要帮助这两个姐弟，于是呢，就把他们藏在自家的酒窖里，每一次的搜查都是有惊无险，但孩子们也已经深深地感觉到疲倦和危险了。尤其是那个自闭症的小儿，好容易刚刚开始熟悉犹太好朋友，接受他的陪伴，现在忽然看不见了，所以呢，他就非常烦躁不安，在家里四处搜寻朋友的下落。军官一家都非常的担心，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迟早会被盖世太保发现端倪。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大家想也想不到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小儿子送走，送到乡下的祖父母家，为了要保护这两个犹太的孩子。虽然军官太太非常舍不得，但她也毫无怨言地同意了。姐姐们流着眼泪把弟弟送走，也深深相信这是最为稳妥的办法。就这样过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直到德国战败，二战结束之后，军官才把孩子接回了家。也因为犹太姐弟的父母已经在集中营里面丧生，所以就此正式收养了这姐弟俩。这样的故事在人类悲催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民族中温暖而又深刻地上演着。 人可以出于同情、良善、怜悯和公义，为别人付出牺牲的代价，为了成全或保护他人的性命，这实在是伟大的。就好像耶稣所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可以为了所爱的人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因为爱的特质就是牺牲和付出。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好几种人以不同的方式在表现爱的生命，比如接生婆因为敬畏神而不惜付上代价隐藏以色列的婴孩，比如摩西的父母因为爱和信心隐藏摩西，没有把他交给法老官兵，比如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为了爱弟弟一路跟随，直到确保弟弟安全，并且机智地赢得了母亲继续喂养摩西的机会，等等等等。不过人的最大极限也就是为了爱的人舍弃性命了，但神的爱却超越了这个极限，因为他的舍命是为了与他为敌的世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出于无比的慈爱和怜悯，神对我们的保护和供应是无微不至、细腻深刻的，而神对他儿女的期待也是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爱的生命来。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爱，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今天让我们学习在爱中生活，成为我们所爱之人的保护，付上代价，用祷告陪伴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免受试探和恶者的伤害。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今天请帮助我们学习在爱中生活，去为痛苦危险中的人代求，成为他们的保护。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摩西的姐姐是怎么保护弟弟的？第二，摩西长大是如何靠自己保护以色列民的？他的保护有用吗？但愿这一段宝贵的时光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热烈的讨论，愿神赐福给您。林正儿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和信件当中听到您的分享，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经验，林正儿都愿意洗耳恭听，也能够成为您在灵城道路上的同行者。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从何而来？ 和信息，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休息。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走进跟您一起共学的家长学堂，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请到我们的亲爱的 Uncle Tom 来跟我们分享他作为青少年牧者在整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经历的许许多多的一些挑战，同时呢又是他积存的这些经验，能够让我们这些做家长的看见说，哇，原来啊，孩子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问题其实跟牧者的关系不大，可能跟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关系才是休戚相关的。所以今天 Uncle Tom 您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话题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谈的呢就是孩子父母他们的婚姻啊，跟孩子他们自己成长的关系。因为我注意到在过去我所服侍的这些孩子，尤其在青少年的这些孩子们里面啊，如果说爸爸在家庭里面脾气比较大的，那孩子呢，尤其是男孩子，他们就会模仿爸爸，然后对妈妈的态度就不好。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是很难过的，因为母亲都是花很多时间
陪伴孩子
养育他们，尤其是让孩子生病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这种哮喘的病，我妈妈就非常的担心，在医院里面就这样子昼夜的陪着我。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在长大对着父母亲这种态度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了这些他们必须要学习然后陪伴
悔改。那您刚刚提的就是说，他父亲如果在家当中脾气比较大，或者对母亲没有尊重，这个孩子尤其是青少年的男孩子，
对，
他们就很难去表现出对母亲的尊重。其实他目前可能只是对他母亲不尊重，但他成长的过程他可能会对女性都不尊重。
是的，对，我跟许多孩子在社交媒体上面都有联系，我就发现通常这种家庭里面的孩子呢，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所谈的东西，所贴出来的东西，对异性方面也是同样的，就是比较负面。
哦，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他影响的不仅仅是他的性格，不仅仅是他的一些情绪的表达，影响的其实是他整个人的性情和品格的一个养成。
是的，
他的价值观和他对待这个世界的其他人的一种尊重和应当有的一种态度都不见了，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个是您讲到，就是父亲如果是脾气暴躁的话，
对，
那您觉得父母亲之间他们如果有一些固有的沟通的模式，不好的一种说话的态度和习惯，对孩子有影响吗？
会有影响的，因为在父母亲他们吵架的时候或者在冷战的时候，孩子们他们的感受是没有安全感的。在这些时候呢，他们就会把他们在家里面不能发出来的这些脾气
带到其他的地方去，就像学校啊、教会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学校教会里面会欺负其他孩子的这些学生，他们父母亲的婚姻状况通常都是有问题的。
哇哦，这么严重。我们有些时候发现就是在学校里面，比如说有霸凌的现象啊、欺凌的现象，这些现象存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不是那一个孩子他本身是品格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但可能这个孩子本身他是属于一种在家庭当中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反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以欺压或者是以欺负别人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和情感，
是
不满的一种感觉。
对，在过去几年呢，常常我会听说小孩子因为打游戏机，尤其是打一些比较有暴力的，他们就会有暴力倾向。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最主要的他们这个暴力倾向所学习的可能还是从他们的父母亲或周围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学来的。
哇，所以不要把责任又推到游戏的身上啊，都是游戏惹的祸，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对，
真正的耳濡目染的是关系，是透过活生生的人的关系来造成我们生命当中深刻的印记和影响。
对，
那这些孩子呢，如果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亲是长期在一种比如说热吵或者冷战的这种状态当中，你觉得就是在你牧养的过程当中，这些孩子他们在情绪的表达上是不是有很严重的缺失？他们会不
会
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他们可以表达到某种程度，但是说到心里面最深的感受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说了，或者是他们根本是不想去想，因为这个对他们自己的伤害太大了。同时间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就不会交到那种真心的朋友，他们就会找到一群可能在一起玩游戏啊，或者在一起抽烟啊，或者带大一点就一起喝酒啊，就是比较表面上面让他们享乐的这种朋友。
那你有没有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处理过就是由于父母亲的婚姻关系导致孩子严重的一些情绪或者是行为的情况呢？
有很多。
有很多。很多时候都在处理，是不是？
很多时候都在处理。
那通常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呢？
基本上呢，还是鼓励孩子能够来到教会，因为像牧者我们没有办法进到每一个家庭跟着他们生活，我们希望孩子可以经过父母亲的鼓励来到教会，经过每个礼拜的团契还有敬拜，让圣灵来感动他。那很多时候呢，我发现现在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很多都有一些自暴自弃的这种想法，不管说是家里面供给他们太多的东西了，或者是他们自己看到父母亲那一代婚姻的失败，所以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就不想再做一些事情出来。就好像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我们想要读书，我们想要念大学，想要买车子买房子，他们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就是想打游戏。那游戏只是一个宣泄的一个方式，
是。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找出来，
是
在这个上面解决这个问题。
对，没错。其实好多家长都跟我们抱怨说，哎呀，怎么解决我孩子打游戏的问题。其实游戏世界呢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可以选择躲避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去逃避他现实世界当中的痛苦和患难和一些他们承受不起的压力。
对，
那这群孩子之所以会喜欢游戏世界，是因为真实的世界没有游戏世界那么好。但你想，如果我们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爱的、充满真实的、活泼的生命关系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这个孩子怎么会拒绝一个真实世界所带给他的一种实际的生命的刺激，而反而去选择那个虚拟世界根本摸不着、够不着、完全不能够带给他实际上的一种满足感的东西呢？所以要解决孩子的比如说荧屏的上瘾啊、游戏的上瘾，我想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需要反问，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给孩子能够爱上这个真实的世界。
是的。
那请问一下 Uncle Tom， 就是您觉得在亲子关系的互动，就这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父母亲的婚姻有多大程度会影响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孩子在长大的时候其实他不大清楚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能够看到的就是他跟他父母亲的关系。如果父母亲相处不好的话呢，他其实对神的这种信心是有怀疑的。
是，也就是说他在跟父母亲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怎么做男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然后怎么做主耶稣的门徒，对吧？
是。
如果父母亲这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表现给他们看，都没有在家庭生活当中彰显出来，这孩子 他接到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信仰是空的，
对，
是虚的，只是读读圣经去去教会，跟我日常生活没有半点关系，因为我的父母亲根本就没有活出来让我看见。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上期节目就谈过，因为 Uncle Tom 自己是父母亲根本就不信主的嘛，是拜佛的，他却来到神的面前，那会不会有人就是说，那你这个不是一个常态啊，有的很多人都父母亲都不好，婚姻也不好，他还是被神拯救了，那怎么看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做了主耶稣的门徒之后呢，我们就要跟随主耶稣的教导，要爱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要爱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父母亲的责任。那那些还未信主的呢，那这个是需要圣灵的感动。
是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说我们要讲到就是说，千万不要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拿来跟我们自己相比，对吧？既然我们已经信主了，说我是神的儿女，我就不能够找借口去推脱我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责任是什么。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您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然后你听到这个节目了，你也在想说，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然后我已经犯了这么多错了，我在我的婚姻关系上现在一塌糊涂，我明明知道我的婚姻关系会直接影响我的孩子，但是我就是无力去改变，那我该怎么办呢？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这样写信告诉真儿，跟真儿分享那种挣扎，就是一种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这样的一种挣扎。 Uncle Tom， 你在你的辅导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有父母亲真的很想改变但是不知道也无力去改变？
有一些。其实在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还是要回到圣经，我们每天就花个15-20分钟就读一篇圣经，聆听圣灵给我们的这些感动。然后第二个呢，你可以找一些教会的像牧师啊、师母啊、小组长去聊一下，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牧养孩子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管我们找的哪一位牧师或者是执事小组长，他们也是人，我们有些时候也是看不到全面，有些时候我们给的建议也许是不合适的。
是，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外面也有一些基督教的机构跟辅导可以帮助你。
是，刚刚 Uncle Tom 讲了一个最大的重点了，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做不到，并不是因为我们资源不够，就好比现在你已经听真爱住我家了，你可能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资源向您提供，但是实际上呢，给我们填充的仍然都是知识上的一种领受，唯有当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按照他的心意去做。那真儿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我以前那位牧者，他的一生呢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当真儿自己还比较幼小的时候，就去问他说，您当时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导致就是说您现在全家人这样的全心的一起去爱主、服侍主、跟随主，而且孩子教得这么好。当时真儿自己才刚刚结婚，然后刚刚怀孕要生老大，所以当时这个师母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就是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然后不要跟他 argue， 不要跟他去争辩、去争论、去找借口，就是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就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我全家人就从一个歪门邪道上回到了神的正轨之上，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你要说很困难吗？可能好像高山一样的，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来读经，我就来祷告，就像 Uncle Tom 刚刚讲的，每一天花时间在神的话上去读经、去祷告、去默想，让神来亲自的教导我们，然后呢再透过祷告把那些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交给神去做，你就发现神的工作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是的，
所以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还有最后一个小的一个细节，正儿想要问我亲爱的 Uncle Tom， 就是您觉得在您牧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些孩子他是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父母亲美好的婚姻和生命的见证，让这个孩子有一些与什么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有，我以前刚开始，因为我也在学习嘛，在那个时候呢，我发现有很多第二代华人的家庭，他们因为父母亲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也每个星期准时的去上主日学还有敬拜，他们在家里面是会做家庭祭坛、家庭祷告的，所以这些孩子在 教会里面是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他们非常的有爱心，他们也关心他们身边的同学，他们的生活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看到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在高中的时候我都做不到这些，可能是三四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做到的。
哇，太美了，就是一种成熟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
是
能够在一个三四年级的孩子，大概就是八九岁对吧、
嗯、
这样的一个年龄层的孩子面反映出一种美好的基督生命的品质来，
对，
非常的吸引人。而这个品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爱。
对，
这群孩子呢不是自私的人，他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去关心旁边人的这种需要。然后这些孩子呢也会表现出一种喜爱服侍的这种态度，
对，
很喜欢帮大人做事，很喜欢帮助其他的人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伸出自己的援手。那珍儿自己呢在家教育我的三个孩子啊，其实每一次当我自己对我的教育很灰心很失望的时候，我都看不到出路的时候，神就会借着旁边一个大人，某个大人过来跟我说，哎呀，我今天看到你老大他在一群孩子当中自己跑过来来扫地，或者是来搬椅子，或者又有一个阿姨过来跟我说，啊，今天你的老二告诉我说，哦，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容易受伤了。当这些小的细节反馈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让珍儿就大开眼界，就知道说我们做我们自己虽然看起来不完全的工作，但是神就会负责这个孩子的生命成长。可是如果我们明明知道自己该做但是却不去做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我们的婚姻会影响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就是不去改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责任就大了。
对，
所以呢今天 Uncle Tom 和珍儿呢带给您这一则的思考呢，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仍然不要停止您的思考，就是想想看在您今天的婚姻生活当中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可以成为儿女的祝福。好，我们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我们会继续来跟您聊一聊家庭的信仰传承和教育孩子之间的这个深远的影响和关系是什么。千万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家长学堂哦。那林珍儿还有 Uncle Tom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
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